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2010年大纽约地区法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办理善举参会的心得体会；二、在大纪元销售工作中体会信师信法；三、学习中文也是我修炼的过程。
下面请听台湾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办理善举参会的心得体会。这篇文章是台湾学员为新唐人办的系列九大赛，自2008年起面向社会办的募捐筹款活动的心得交流。这个参会不仅给九大赛带来了利润，也给亚太电视台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重要的是推广了恢复正统文化的理念，起到了烘托新唐人的作用，更起到了救度众生的成效。下面就是心得交流。大家好，台东在8月7号第一次举办新唐人善举参会，这也是东台湾的首场善举参会，能够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顺利办成，深深感谢师父的慈悲，也感谢总协调人以及全台许多同修的协助，才能够用整体的力量展现大法的超常，完成使命。以下从几个方面谈一下办理过程和心得体会。第一，突破观念。善举参会在台湾办理今年是第三届了。以前总觉得台东是比较贫穷的县，人口资源少，加上同修人数少，年龄也偏大，所以一直认为我们没有条件办，没有去接触，也没有深入的思考。6月中旬一次会议，听到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几位经理谈到电视台经营的情况，也提到参会的效果，十分触动。回来后便在集体学法上做了交流。我说，当一些同修在为新唐人的发展在日以继夜的努力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既然都知道媒体的重要，应该还可以多做一些，让它起到更大的效果。我也说，如果因为个人的观念阻挡了大家用善举参会这个项目来证实法，同时为证实大法项目带进资源，那真是惭愧。同时我也交流到，随着两岸互动频繁，大陆客越来越多，台湾已经变成第一线的体悟。原本淳朴的台东人，即使过去听过真相，在利益假象的诱惑下也多少受到影响，再加上许多重要的证实法的活动平时都集中在西部，所以借着办参会可以再度打开东台湾救人的场，同时跟常人结缘。在和同修交流这些想法时，大多数同修都很认同，可是当决定要办参会的时候，考验就来了。由于卖参券要先介绍新唐人，说明大赛可以恢复传统文化和道德，强调富和德的关系，又要带进大法真相，本地老年同修占多数，有人担心不会说，也有人担心可能连十桌都卖不到，还没开始同修就有了害怕退却的心。面对同修的疑虑，我心里也开始翻腾，办还是不办？此时身体也出现了重感冒的状态，全身骨头疼痛，身心难受之际，心底始终有一念，台东救人的场必须打开，不办众生就少一次机会。于是不放弃一次次的交流，大约经过两个星期，在越来越多的同修正念支持下，终于大家有了明确要办的共识。后来跟总协调人交流才知道，许多地区第一次办参会都可能遇到一些干扰阻挡，但只要有坚定的一念就能够走过来。第二，办 办理参会是救人的过程。既然决定要办参会，同修也决定一鼓作气，选择最近的空档8月7号办理。因为时间紧迫，大家都动了起来。7月14号邀请总协调人来台东深入交流后，同修就更有了信心，每个人都全力以赴。台北同修印制的小册子，让同修可以用看图说故事的方式，有系统地介绍善举参会的意义。在推参券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众生都在等待真相。虽然过去曾经多次普遍发过真相材料，许多人仍频频追问什么是法轮功，为何中共要迫害，也对新唐人表示兴趣和好奇。通过推参券的直接接触，可以深入地讲真相，介绍新唐人。很多人听明白后，立刻就表示要支持。因为心勤念正，以救人为基础，以讲真相为重点。7月19号召开第一次协调会时，只能摆30桌的场地就已经卖了25桌。到了25号，基本上30桌都卖完了。我们一边继续找赞助，一边开始分配工作。在总协调人的提醒下，这期间我们坚持不放松的整体发正念，而且随着不同阶段调整不同的发正念重点。由于办参会的酒店大陆客高达90%，我们开始先针对酒店发了很长时间的正念清场。快接近参会时，我们就针对天气、参会流程和器物等所有生命发正念，让他们为法所用。我们也从师父的法理认识到整体的重要，所以通过交流，希望每位同修都参与。老年同修就安排在发正念组，每个人都参与在活动中，并且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和要做的工作。因为人员少，许多人还必须身兼数职。到了参会前一周，师父 DC 法会的讲法出来了，大家的心就更齐了。从总协调人到各分组的协调人，层层有序，分工配合，即使意见不同也没有争论，就是听师父的话去做，一切配合总协调人的安排。参会前一晚，我们布置会场时，原本应该在7:30就用完餐的大陆客，有2个团竟然拖延到快9:00才陆续进场用餐，很自然的就直接看到我们试播的影片。记得当时我站在会场后方试听音响，当影片音乐一播放出来，立刻感受到巨大慈悲的能量布满了整个会场，眼泪几乎掉下来，心中明白，这样巧妙的安排绝不是偶然。期间大陆团领队一直紧张地找总协调人要求不要再放影片了，再放会有事的。结果从神韵系列大赛、新唐人简介都轮流播放了。参会的当天，酒店各个宴客厅大爆满，我们在场内进行参会，场外也进行现场转播，让进进出出的许多大陆客都看到了我们的节目。参会进行中，台东宾客的表现也和平时大不相同。台东在台湾被称为后山，较为淳朴。参会前大家交流，希望参会是救人的场，结果当天展现出来的就是慈悲祥和，没有喧哗吵闹，每个人都变得十分安静斯文，好像被定住了，就是静静地看表演，静静地听主持人讲真相。第三，另外空间的正邪较量。因为善举参会是第一次跨越中央山脉来到东台湾举办，在另外空间也是一大突破，所以感受到邪恶十分害怕，想尽办法干扰。前一天晚上布置会场挂横幅时，同修爬上很高的梯子，结果铝制的梯子竟然突然断裂，同修没有事，继续找来竹梯子把横幅挂上。后来听总协调人说，其实挂横幅也不是简单的事情，另外空间也是正邪大战，挂上去就代表我们占据了那个场。参会当天接近中午时，突然刮起了狂风，插在酒店门口的善举参会的旗帜一直被吹倒，同修也不断地去扶正。下午2点多，当我跟着酒店巴士去火车站接表演团队的时候，司机跟我说，我开了20多年的车，今天的天气好奇怪，风那么大，天上的云也很怪异，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一样。 因为总经理还要搭4点多的飞机来主持开场，我心里想绝不能被干扰，该来的一个也不能少。于是通知发正念组加强发正念。3点多，我的鞋底突然断裂，我走出酒店到车上换鞋子时，看到酒店前上方正横着一块乌云。后来同修回忆那段时间发正念立掌的时候，感觉有一股无形的压力让手指几乎立不起来，明显感受另外空间正邪交战的激烈。当天常人媒体也报道，台东在今天刮起强大的风飞沙，中央气象局说台东在这个季节突然刮起这种风是十分罕见的现象。善举参会第一个节目旗鼓队开场的时候，一个女生突然跑到会场外激动地说，你们怎么可以在封闭的室内空间打鼓，我的心脏快受不了了。我当时没有动心，只说您就在外面待一会儿吧，就走开了。后来看到那个女生又笑眯眯地跑进会场，像没事人一样。第四，各界的反馈。善举参会的演出，无论是旗鼓队、汉服走秀，或是武术、小提琴、中国舞以及声乐等表演，都得到许多好评和反馈。许多人在结束离开时不停地说，节目太好看了，餐太好吃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因为我们是第一次举办，餐票从2000元新台币定起，结果也听到有人说他只花2000元就看到这么高档的表演，享受这么好的餐点，感到不好意思。台东县长接受采访时赞叹善举参会展现非常少见的高水准，也是难能可贵的正向活动。他更表示十分认同新唐人智力提升人类文化道德，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新唐人电视台。台东市长夫人事后也不断地说，她被法轮功学员的用心感动得都快流泪了。市长夫人不但认购画作，还赞助义卖品，并提供市公所的亲善大使原住民公主勇士在参会前跳迎宾舞，让参会结合了台东的特色。酒店的相关人员也有明显的变化，参会前洽谈时，虽然酒店提供场地赞助和餐费的部分优惠，但是却一直表现出害怕和疑虑。经过中间一次次的接触，一次次的讲真相，参会当天几乎所有人的态度都转变了。酒店董事长在接受访问时说，承办善举参会是他们的光荣，希望以后多多来举办。原本态度不积极的总经理则说蓬荜生辉，过程中还亲自监督上菜。公关经理和餐饮经理主动要求到机场迎接我们的总经理，并致了欢迎词。后来我告诉餐饮经理，宾客称赞当天的餐点好吃的时候，他说这是因为你们的节目太好看了，连带影响我们的餐点也变好吃了。第五，法上的体悟。这次办理参会活动，表现看是介绍新唐人电视台为系列大赛带进资源，实际上是讲真相打开东部救人的场的过程，更是全台湾的同修形成一个大的整体的过程。以前办活动多半局限在地方，这次真正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和全台湾联系起来。除了表演团队和总协调人等主要工作人员来自外县市，整个过程中从南到北，许多县市都提供我们各种协助，汇集了大家的力量，是整体协调配合展现的成果。台东本地的同修人数虽然不多，年龄也偏大，这次展现的就是齐心，大家只有一念，就是要办好善举参会，就是去做，没有太多想法。后来理解到，当我们大家都有这一念，要去做好这件事时，奇迹就出现了。体现出来的，除了各地同修的协助，还有常人的帮助。包括现场重要的音控是常人专业来义务帮忙，销售义卖品也有建设公司销售小姐来支援，许多看似困难的事情也都迎刃而解。参会结束整理场地的时候，旗鼓队主动帮忙迅速搞定， 就像天降神兵一样。一开始总协调人和大家交流时分享他找赞助的经验，就是无念和传递，什么都不想，就是讲真相，让对方摆放自己的位置。参会过程中难免遇到一些磕磕碰碰的事，也有沮丧的时候。我记起师父的法和总协调人的经验，就要求自己不想，也理解任何一个观念或思维习惯在另外空间都是物质，不想就不会使事情复杂化，形成干扰，空间场也纯净。期间同修也互相提醒，不等不靠不抱怨。师父在《再精进》经文讲法中说，从现在开始不要再看负责人而修了，他修得怎么样，他领导的怎么样，从现在开始这种话不要再说了，也不要再往他那儿看了，在这方面开始回来修自己了，现在都这样做，开始修自己。这段法让我认识到，作为协调人其实更要修好自己，更要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也发现当真正自我要求并正念正行时，深刻感受到转法轮中所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强大威力。第六，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参会结束后进行检讨交流时，有位同修说，他一直因为感觉跟不上正法进程而痛苦，这次参会他迈出了一些参劝，也认真参加发正念，后来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学法发正念也不犯困了。另一位同修则提到，当他凡事先为别人想时，原本担心的事就有了好的安排，感受到无私无我的美妙。也有同修体会到救人的紧迫，正念比以前更强。大家都认为办参会的过程对修炼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参会中也有一些动人的小故事。远居池上乡的一位80岁的老年同修，参会当天服装整齐，带着自己的老伴儿坐了一个小时的火车，到达酒店后静静地坐在角落发正念，从上午10点一直到晚上10点多回家。他的太太虽然没有修炼，全程也都是认真地跟着。就像这位老年同修一样，这次办参会，台东同修每个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同时听师父的话，按师父的要求做，默默补足同修，全力配合协调人，心中只有一念，办好参会，救度众生。后来我们体会到整体都这样做了，慈悲伟大的师父就安排了最好的结果。以上是办善举参会的一些心得体会，如有不足还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纽约西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大纪元销售工作中体会信师信法。师父好，大家好，我的名字是阿诺德，我想和你们分享我搬到纽约为大纪元销售部工作的经历。我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大学度过过去的3年，我觉得人生好像被安排从事学术或者法律的职业。我从所在学校以最高荣誉毕业，我获得了一份奖学金，计划11月份到台湾学习中文。这个5月和6月，在我毕业后，我花大量时间在图书馆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并和家人在一起。因为过去的几年我在另外一个城市求学，而很少和他们在一起。在7月上旬的一个时刻，我觉得索然无味。由于某种原因，我在图书馆不能勤奋学习。我开始在和我的家人的关系中变得不耐烦，我也不愿意帮助家庭做杂事。由于某种原因，好像缺了什么东西，我不是完整的。而那个关于缺了的东西的答案很快就到来了。一天，我在心里感觉到，我需要在公司里有些经验，师父，请安排我进入这个领域。我对学术和知识分子圈一直向往，当我年龄增加， 我越来越想学习公司法，以帮助我们不同的媒体按照有几世纪历史的西方商业模式立足。第二天，我接到了多伦多一位我一个月前曾短暂会面的学员的电子邮件。当时的会面是认为我们的正式大法项目需要对运作和管理的深刻了解。在那时并没有多考虑，我提到，是的，我对参加运作感兴趣。但这并不是经过思考的决定。但是那位学员还记得那个讨论，他建议我和纽约大剧院办公室联系。我没有经过太多思考，没有任何想法地说，好，告诉他们赶快跟我联系，因为学员的时间表可以很容易地被排满，同时我还没有夏季的工作。在那一刻，事情发展很迅速，两小时之内，我就和英文大纪元的负责人和纽约办公室的经理通过可视会议交谈了。我不是特别想去纽约，这不是我曾经梦想过的事情，甚至也不是我想去的地方。我告诉他们，我会和我的父亲商量，如果他同意，我可以在纽约待到十月底。我问我父亲他的想法，就如同安排的那样，两天之后，我就在纽约了。我知道师父安排事情发生得很快，以保护我不被情绪所带动。我来自一个有些复杂的家庭环境，过去的几年我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对于我的人的一部分而言，刚刚和他们团聚就要分开，这很难。我在决定了到纽约去之后，48个小时之内就离开了家，甚至没有机会和我的亲戚们谈去纽约的事，也没有时间道别。我一个人离开家的时候在流泪，在坐汽车的时候也很是情绪起伏。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到纽约的事情是多么出乎意料。这是一个提醒，师父在看管着我，这就是我应该做的。因此，大法需要什么，我就应该满怀信心的去做。到了纽约，我遇到了将成为我的经理的同修们，我从他们身上感到了很大的温暖和慈悲。不像在家里，我会几个星期不练功，几天不好好学法。在纽约大纪元，我们在早上集体学法，晚上在附近公园集体练功，每周有集体学法和交流。我觉得非常坦率，也非常有帮助。我很快意识到了，我在纽约很安全。如果我做好应该做的事情，我就在我能在的最好的地方。我现在想和你们分享我一个月前的第一次展示广告的销售经历。这是一个整个放下我对自己的执着，并检验我对师父的信的过程。我在网上做了一些了解之后，给一个公司打电话，语音信箱给我一个打到这公司老板分机号码的机会，但是我还是挂了铃到接线员。接线员告诉我公司的老板不在，下星期再打过来。我挂了电话，销售主管问我电话打得怎么样。我告诉他对话情况后，他说，他只是不想接你电话，再打。我很快地让自己相信，想起了师父最近在华盛顿 DC 的讲法，不管协调人叫我做什么事情都应该做，所以我又打了电话。我打了公司老板的分机，他接了，销售主管说的是对的。公司老板告诉我，他在这个行业几十年了，他和纽约最好的旅馆和饭店做生意非常成功，从来不用广告，也不需要广告。因为我已经在大纪元接受了几个星期关于销售的训练，我学会了如何对待他的拒绝，并持续邀请他和我们做广告。在我挂电话之后，我的销售主管又一次问我进展如何。我把老板告诉我的事情解释给他听。销售主管说，再打电话，你的目标是拿到面谈的机会。在那一刻，我记起了师父在华盛顿 DC 的讲法，我应该听我的协调人的。但是我心里的感觉就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就要从几米高的突出部上跳到湖里。 我记起了一个学员一次跟我交流的事情。在一个梦中，那个学员站在悬崖边上，师父让他跳。在他的第一次梦中，他没有跳。几年后，在他的第二次梦中，他跳了。这是对师父的信的问题。我的心在跳，我的手在电话上，我和其他的销售人员交流我如何感受。但是既然师父在华盛顿 DC 说过，我应该听协调人的，于是我打了回去。老板说，你会浪费时间，因为我告诉了你我们不做广告，但是你想来就来吧。我到了那里，在他的办公室里待了两个多小时，因为我们的谈话被电话和其他他要处理的事情打断。虽然我就在他的身边，他的生意还是照常运转，这真的很有趣。他会告诉我发生的事情，客户说的话，还对我抱怨这些事情。他没听说过大纪元，也没做过广告，但是当他拿到报纸的时候，他开始翻看，从一页翻到另一页，问关于报纸的问题，问我们的读者群，问广告的事情。我注意到了他的力量和精神，他说话又响又快，属于典型的企业家人格。我一直想，我可能要把自己变成和他一样强，用他的方式说话。但是，就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外部的行为是非常平静而柔和的，好像我无法控制，就是我应该那样表现。我应该成为无我，不是我自己。就像师父的手一样，帮助这个人了解报纸和我们做广告。我们最后签了广告合约，而合约会给我们报纸带来比我开始提出更多的利润。我的第一笔销售经历帮助我理解，我的行为不是关于我本人，是师父在救他们，我是大法的一个例子。但是我关于大法例子的正信，对于我为何来到纽约的理解和我为何来到这个世上的原因，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得到了更多的检验。从人的角度回头看，我可以说，除了我母亲去世之外，我的人生一直非常轻松。我十几岁就得法，我在学校里受人欢迎，擅长运动、社交，学业出色，从来没有失败或者敌人。我真的相信，做销售是我做过的最难的事情。拿起电话，经常遭受拒绝，经常没有成功，令人难受。在开始的几个星期里，我非常兴奋，每天打很多电话而不失去动力。但是两个星期之前的一天，我害怕打电话，因为我对我的能力和报纸销售没有信心。我感受到了很多的挫折，与报纸销售和我研究生院入学考试的准备不如意都有关系。我想伤害自己，讲脏话以发泄愤怒。在某一天，就在我们每周的销售会议之前，我坐在会议室里，一个多伦多来的同修问我怎么了。我不想看他的眼睛，害怕我会哭。窝在椅子里，我抖肩膀说，我很生气。你很生气，阿诺德，为什么？一事无成，我回答。他说，我想是我们一起读红岩的时候了。我说，我不想做任何事，我就是生气。他忽略了我的不理性的回答，接着说，是他和我一起读红岩的时候了。他如此善良，他拿来了笔记本，打开红岩说，我们不需要读大声，读完一页告诉我，我翻下一页。我明白的一面知道我感情用事不理性，所以还是没有看他的眼睛，但我同意大声读诗。迷中修，常人难知修炼苦，争争斗斗当作福，修得执着无遗漏，苦去甘来是真福。在我的销售中，我表现得像一个典型的年轻人，我想证实自己，满足自我，满足我的野心，享有成就感。师父讲道，你们对自己该做的做好了，三界内那一切也就做好了，师父在正法中的干扰就少了。 从我的漏中，我使得外来干扰可以干扰师父想要大纪元盈利的愿望。令人高兴的是，会议取消了，我不需要面对其他人或者发起感情用事的讨论，这给我一个机会继续提高。在和另外一个学员交流中，我被提醒，我们在这个世上被赋予的能力是为了他人，不是满足自我。在其后的日子里，当我读导航时，师父说，作为师父来讲，这件事情虽然碰到的磨难很大，因为你们是和这个法在正法时期同在的，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或者是在将来的修炼当中，人们都不会遇到这么大的磨难。当然不是你们了，是未来的人，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个人的修炼，你们是和法联系在一起的。师父说，我们和法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严肃地在心里请求，从现在开始放下我的自大和自我，提醒自己这不是关于我。我得到了如此的鼓励，我可以充满信心地知道，如果我可以修心性达到师父在正法时期对我设的标准，我就会突破，我们的销售努力就会有结果。师父说，你们是在为大法而确立的生命，最后的路是在向先天你们各自的最高位置升华，大法弟子宽大的胸怀能够忍受一切。如果师父说我能忍受一切，我绝对可以。在完全克服这一关和我对自己的执着之后的一天，我在和一个学员交流，尽管努力学习，我的研究生院入学考试的准备还是不好，我的模拟考分数在下降，这使得我思考，我是不是应该去台湾，是不是应该上法学院。我想起了使得我来到纽约的情景，没有任何追求和执着，我成为了大纪元的一员，这里我得到了很多的训练，成为专业人士，这里我得到周围人工作和修炼上的支持。当考虑到是不是长期进行销售的时候，我觉得秋天离开这里去台湾太早了，就如同第一场之后就停止一部电影一样，最好的还没有到来，所以我准备待在纽约，继续跟随我个人悟道的师父对我在这个层次的安排。这是我个人层次的有限理解，请同修慈悲指正我交流中的不足，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下面请您澳大利亚西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学习中文也是我修炼的过程，我刚得法时几乎对中国文化一点了解也没有，而且也不知道中文和中国历史。学习中文对我来说也是修炼的过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个过程中的理解和受益。我希望我的经历能够激励所有东西方学员互相理解，互相学习。我第一次去香港时只会说几句中文，我周围的大法弟子却没有人会说英文。学习中文之后，当我几年后再去香港时，我已经能够和当地大法弟子自由的交流。当然一些有经验的大法弟子也经历过这样的修炼过程，也有不可置信的经历，并与我交流他们深刻的理解。我深受鼓舞及启发，我的思维更开阔，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也更加了解自己与别人由于文化不同而存在的差异。在澳大利亚，大约一半是西方学员，一半是华人学员，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更好的合作，互相理解。例如我发现西方学员对自己的想法非常开放，但同时非常尊重别人的隐私和礼仪，华人学员不是太重视表面的隐私和礼仪，但在其他方面总是通过行动表现他们的真诚和友好。当然有礼仪是件好事，尤其是和常人接触时，但我发现一些西方学员对于华人不使用西方礼仪感到沮丧。我也看到一些华人学员试图猜测其他学员的隐含意图，这样使关系不必要的复杂化了。有一次在香港，一个学员邀请我一同吃饭，我拒绝了。我不喜欢别的学员总是请客还不让我付钱，我说我会吃我自己的东西，这位学员就猜测我不喜欢他。 这个想法在他的头脑中越来越大，最终他觉得即使待在我的公司里都不会舒服，我却根本没有察觉，直到这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一直没有公开他的想法，我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想。我不习惯别人把他们的想法隐藏得很深，我现在意识到我应该对别人及他们的文化习惯更加注意，对我自己的言行可能产生的后果更多的加以考虑。学习中文对于更好的修炼及更深的理解法来说并不是必须的，但我感觉能亲自听懂师父的讲法，看到他的表情及聆听他的声音，同时能够读懂他说过的话，理解每个字在他原来文化背景中的表面含义，能够让我更深的理解法。特别一些修炼的名词，它内在的含义是在中国文化中流传了几千年的精华，我觉得其表面含义很难准确的翻译。我觉得能够理解中文及能够讲两种语言的学员，有义务帮助其他学员更好地理解大法中的文化背景。我一直强烈地觉得我应该救度中国人，当向中国人讲真相并帮助他们退党时，我深深地觉得我是在履行自己的诺言，什么也比不上这种感觉，无论这个过程多么困难。虽然我是西方学员，但我并没有觉得帮助中国人退党有很大的问题。我利用自己独特的地位，从自己的角度有效地讲清真相。我告诉他们，法轮功在全世界都受到支持和欢迎，包括香港。因为我是西方学员，他们更容易相信我。我让他们想，如果法轮功是共产党宣传的那样，为什么会在全世界受到支持？许多人知道八九天安门事件，我告诉他们，许多外国媒体也对此进行报道，他们看到了许多人被杀。然而直到现在，中共也不承认有中国人被屠杀，很明显中共在说谎。那么你怎么还相信中共所说的？为什么我们给你提供了这么多信息，包括照片和录像，你在中国却不敢涉及此话题？这不意味着中共在隐瞒事实吗？当我想到中国人和他们今天所处的形势，几次落泪。他们是受到别人的蛊惑而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他们不该被清除。他们是由于坚信大法弟子能够救度他们，才从天上来到这里。设身处地地为他们考虑，使我感到难过，并激励我尽我所能去帮助他们。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人正在迫害人类最后的希望，我们绝不能允许这种行为。我在修炼中做得并不好，我还有许多需要修掉的执着，但我很清楚自己在这个时候降生成人只有一个目的，我来到这个世界只为一个原因，做别的事都是没有意义的。多少次轮回，承受多少苦难，我们必须做好。我意识到只要我们的出发点是正的、无私的，如果我们从内心深处觉得必须要将此事做成，我们就不会让任何困难挡住我们的道路，我们就会一往直前，就像中国寓言中的愚公移山一样，神会被我们的诚心打动，奇迹就会出现。在某一段时间里，我曾经一天帮助100个中国人退出中共，我希望我的经历能够激励其他学员共同精进，无论这个过程多么困难，看上去多么不可能，就像我们伟大的师父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以上是我今天的心得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